好，今天姊妹，我们开始下午的聚会，
我们开始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设计，而且这样子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为我们舍命流血，而且愿意谦卑的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么荣耀的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荣耀的前途。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服侍你的身份和地位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跟众圣徒一同来侍奉你。主啊，是在把一个仆人的心智，把一个降卑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众人在一起真的是同心合意的，在立的心智要来讨基督的喜悦。下午把主工人该有的人际关系啊，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与众圣徒啊能够相处，一同来成长，一同来荣耀你的名。特别把我们的弟兄交在你的手中，纪念他的疲劳，也纪念他在你的家中那样子的忠心，再借着他本身的见证，他的领受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我们底下再把时间交给阮长老。
谢谢。跟呢昨天下午我的开场白一样，我知道我们吃过中饭之后都有 food coma， 好，所以自然呢这一个会比较容易疲倦啊。那我跟你们相比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站在上面呢想睡觉呢也不会睡，哈哈，所以尽快。那么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觉得困倦，需要起来活动活动啊，到外面走一走什么通通都没有关系哈，丝毫不会影响到我哈。所以你们不要为这个事情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我想根据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跟大家思想主工人的人际关系这个题目，好不好？我们先一同来读主的话，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好，应该在我们的投影图片上有，或者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因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读到这个第八节。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因为在我个人一些服事的经验里面，我也常常发现同工之间的难处常常是我们服事里面所面临到的最大的这一个难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圈子弄得更大一点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牧养上所遇到最多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关系上的问题。固然有一些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啊等等等，但是我发现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其实也是什么问题？也是关系上的这个问题。这个关系上的问题呢，不单单只是我们同工之间的相处，在工作的场合我们跟同事跟老板的相处，这个关系上的问题其实更严重的，或者甚至影响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或者跟上一辈中间的这一个关系啊。所以一方面呢，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服事上所遇到的关系跟配搭上的一些难处，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基督徒的这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关系上的问题，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结，常常的困扰我们，常常消耗我们许许多多的精力，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全心的来服事。不单单这样，对于在教会里面 有牧养的这个职分，或者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的同工哈、啊。那我们自己过去在服事里面的一些经验哈、啊，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有三对夫妇啊，常常吵架，就会把所有教会里面的服事的牧师们跟长老们忙得团团转，啊，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哈、啊。所以我就特别想到说，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必须承认以下我所讲的呢，只能说是对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些应用，应用在人际关系上的，而不讨说它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解经，是一个人际关系上的应用。你也可以说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他所讲到的主要的主题是保罗表达对于腓立比教会的感恩，特别是在传福音的这些事工上呢，跟保罗有许多的协助，有许多的支持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许多保罗对于人的看法，对于人的这些观念，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些非常实际的教导。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在这里这个保罗被圣灵感动，他这样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在原文的这个字的顺序呢，是把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摆在最前面。所以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当他写到这个第一章第八节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他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告，有一个很严肃的向着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承认。那么这个承认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是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要一开头就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要说的，我底下所要说的这一些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讲出来的，我是敢站在神的面前凭着无愧的良心来讲以下的这一些话。什么事情是保罗凭着无愧的良心，什么事情是保罗要用这么样子的严肃的态度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呢？他说我切切的，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个切切想念你们众人呢，用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法。这个切切想念这个字呢，同样是一个复合字啊，这个希腊文里面的复合字，它前面的这个三个字母呢就是 EPI， 我们这个读英文的时候常常有 EPI 这三个字摆在这一个字的这个前面，这个 EPI 如果摆在一个字的前面的话呢，所表达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就是超级想念。那么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说疯，用这个字，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字叫疯想念，想念的有一点点疯狂那样子的一个想念。那么而且想念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这种想念呢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心情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可以说是表达很丰富感情的一个字眼来描写他对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想念啊。所以有一个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呢，他说我想念你们呢带着一个 homesick tenderness 啊。那么这个翻译翻得太妙了，什么叫做 homesick tenderness？ 我们从海外到美国来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现在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了，这个那种 homesick tenderness 呢已经慢慢淡了，因为我已经不晓得什么地方是我真正的家啊。可是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做梦，每一次做梦都梦见我在台湾台北的忠孝东路四段国父纪念馆前面散步啊，跟着那个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散步啊，这就是 homesick tenderness 啊，好像就非常非常的想家啊，那样子一种感觉，因为在家里面有我所爱的人，有我所关心的人，我现在虽然肉体上身体上已经离开了家，可是我的心好像还在家里啊。 我的心好像还在我所思念我所爱的人身上，虽然离开家已经好几天了，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会做到同样的这一个梦，这就是 homesick tenderness。 那保罗在这里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来描写他对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想念。可是保罗的这个想念是什么样的一种想念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个我体贴耶稣基督的，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呢，这同样又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表达的方法。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面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那么我们一听到这样的表达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表达的方法。那么其实这样子的表达的方法有当时的语言跟文化的背景，因为在当时的人，希腊人也好或者希伯来人也好呢，都认为肠子是我们什么，是我们一切情绪跟感觉的这个中心。好，肠子是我们一切情绪跟感觉的这个中心。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这一个字的时候呢，就把它翻成心肠。我们中国的这个背景呢，都认为我们情绪跟感觉的中心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可是当时的希腊人，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认为情绪跟感觉的中心呢，是在人的这个肠子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面呢，超级想念你们众人。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看你们，我就怎么看你们。耶稣基督怎么样想念在腓立比的众圣徒，想念在腓立比的教会，我就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想念你们。那么光是这样子的一个描写的方法，其实就对我们有许多的提醒。亲爱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看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人呢？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偏执，是照着我们的偏见看人呢？还是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说，主啊，这个人你是如何看他呢？你如何看这个人？你如何看这个同工？你如何看我的配偶？你如何看我的子女？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用你那样子的眼光来看人。好，圣经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法，比方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什么，他们就怜悯他们。比方说有一个满身长大麻风的人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对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看见他就动了什么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好，那么怜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肚子疼，这是最平常的一个翻译吧，就是肚子疼。为什么肚子会疼呢？因为耶稣看到这许多人，他这个怜爱的心发动到一个地步呢，使得他的肠子搅动了起来。这是当时文化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这个怜爱的心发动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忍受，肠子都痛，肠子都搅动起来。耶稣看见这个满身打大麻风的人，他就动了慈心。正确的翻译或者说照字面翻，应该说动了慈什么，动了慈肠。这个动了慈肠，那我们中文也翻得很好啊，对不对？我体会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肠。所以不单单心好，而且肠子也好。所以这个是我耶稣基督对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看法。好，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也许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从基督的眼光，基督的慈心或者慈肠来看人的话，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如何看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照着基督的慈心跟慈肠来看。那么最少有三方面的表现，也许可以称为我们的学习跟榜样。首先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就感谢我的神。所以当保罗想起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为此而感谢神。我们读腓立比书， 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腓立比教会好像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因为呢，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呢，好像在腓立比书里面常常保罗不表达出来的一个情绪就是感恩，就是喜乐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如果看的话呢，腓立比教会也确实是一个让保罗得着安慰的教会。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提到他说，我传福音初次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几次的带来对于保罗传福音的这一个攻击。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保罗提到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厚恩告诉你们。保罗这样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喜乐，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乐捐的厚恩。这是一个让保罗心里面得着安慰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说，当然保罗想起这样的一个教会，这好像是一个模范教会，当然保罗心里面就会感恩。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看下去的话呢，保罗为教会感谢是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问题，是尽管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保罗仍然感谢。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些很严肃的话来影响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那很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教会里面接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受到那些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有一些人，他们虽然说他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可是他们还是想要把一些犹太教里面的规矩带到教会里面来，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更改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不单单这样，在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些不好的影响力。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后面，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我从前劝诫你们，底下保罗说，我现在又流泪的来劝诫你们。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或者当保罗口述这一封信由别人代笔来写的时候，我相信保罗真的是流着眼泪写下这一些严肃的一些警告的一些话语。所以腓立比教会并不是没有问题，有一些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影响，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我们既然信主了，既然主的恩典这么样子的丰富，我们活在犯罪的生活当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保罗说，我现在流泪的劝告你们，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多么严肃的一个警告，多么严肃的一个责备。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就发现说在腓立比教会还有其他的问题。保罗说，我劝尤阿爹跟寻突击要在主里面同心。显然在教会当中有两个做姐妹当中的领袖，他们彼此不和。如果我们英文说 read between the line 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在教会当中有两个姐妹同工不和固然是问题，但是似乎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保罗说，我也劝你们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使得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同心。似乎教会当中有两个同工做领袖的同工的姐妹彼此不和。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怎么样呢？教会里面其他同工觉得没关系嘛，姐妹就是喜欢吵架，让他们吵吵，吵得累了就没事了。保罗觉得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做领袖的人开始有不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弟兄姐妹很可能就选边站，弟兄姐妹一选边站，教会里面的问题跟麻烦就更大了。保罗说，你们这些其他做领袖的人啊，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当作小事啊，要帮助他们在主里同心，不能够存着一个马马虎虎不关心的态度，这是牵涉到神家的荣耀，牵涉到神教会的见证。 跟丰满。所以你看腓立比教会有没有问题，就跟世界上所有的教会一样都有问题。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在世界上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呢，是不可能找到的。如果你真的找到的话呢，你一踏进去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哈，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真有问题。所以你如果这样看的话，那腓立比这个教会还不是一个好弄的教会。好，那么我们不懂说，哎呀，巴不得神派我到腓立比教会去做传道人啊。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getting into 啊，有许多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能够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没有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烦得要死，都不想活了。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所以能感谢的原因，我相信很重要，这就是对于我这读这一段圣经的一点点的应用。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然后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保罗这样讲，他直接的所指的地方是指在保罗的传福音的事工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同工。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理解扩大一点，就是尽管在教会当中有问题，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工作？有。尽管在弟兄姐妹身上有问题，可是在弟兄姐妹身上有没有神的工作？有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就看见神在弟兄姐妹身上所已经做成的事情。保罗相信怎么呢？保罗相信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怎么样呢？必要继续的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原来保罗所以能够感谢，他是看见神所已经做的，他不是只看见问题，他更看到神所已经做的。因为保罗看到神所已经做的，他基于对神的信心，他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这样，也许那就是我们对于人际关系上的头一个应用，就是为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为着教会的同工，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存着感谢的心，并不是他们没有问题，我们所以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感谢的心，是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既然相信神在他们身上已经有神所做的工作，我们既然相信改变的能力，改变人生命的是神，神既然已经在这个弟兄身上工作，尽管这个弟兄身上还有许多的毛病，尽管我的配偶身上还有许多我看的不是很喜欢的地方，但是既然他是属于神的，神在他的身上有工作，我就会相信神会继续的重工。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对人失望。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对人失望或者放弃。我以前服侍的时候，我常觉得教会里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就是扶不起的什么，扶不起的阿斗，搞了老半天还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慢慢觉得我那样的想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你怎么晓得神不能够改变他呢？那我特别印象很深刻，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就是你给他什么事情做，他就是软趴趴的，好像没什么劲儿，那么所以呢，这个到后来呢，大家好像对他有一点点放弃了，就把他摆在一边晾着，那后来也很稀奇，神把这一对夫妇呢带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有一次那个教会呢就请我去传讲信息，哎呀，让我一个非常惊讶的发现，我们这位弟兄成了那个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那么我心里面就一方面就是为这个弟兄感谢神，一方面也觉得说，哎呀，其实这个弟兄是一个怎么样呢，是可造之材。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耽误了他。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了这句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用自己的眼光呢来看人。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对人失望。我知道这样讲呢是容易，但是做起来真是不容易。但是最起码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学习什么事情呢？学习从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开始，学习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我觉得在我婚姻生活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那是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大端，某月的第几个这个周末，你的那个时间怎么样？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请卡妹出去？我看了一下，我说那个周末没事没事，有什么事情啊？我以为他要请我到他的小组去分享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他没讲，他说我卖个关子，反正你那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什么事情都不能答应啊。我说好好好好好，我对那个姐妹很信任啊。所以后来呢，结果再过了两个礼拜啊，他说那个周末呢啊，他说我已经给你跟这个黄又美，就是我太太的名字，跟你们报了名，参加一个特别的这个 conference。 哎呀，我心里想说什么特别的 conference 啊？那我就问他说这 conference 是什么样的 conference 呢？哦，他说这个 conference 呢一切免费。哎呀，我说有那么好的事？哦，他说其实不是这样，他说其实费用呢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为你们奉献了。因为我心里想说有这么好的事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啊，恐怕有些不对劲的事情。我就问他说这个 conference 叫什么名字，他说叫 marriage encounter marriage encounter。 我就问他说这个 conference 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个 conference 的目的是增进你们夫妻的关系跟感情。我一听呢心里面就老大不高兴，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尊很受打击耶。啊，我说拜托哦，我跟我的太太甜蜜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对不对？还要让我报名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啊？然后后来我一想，不好，最近我太太为这个小事吵了一架，是不是我太太出去跟别人抱怨过，消息走漏，家丑外扬，他们要我们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啊？那么可是那个姐妹后来就讲啊，她说哎呦，她说你不要觉得有一点点不高兴啊，说这个 conference 的目的呢就是不是说你们的感情不够好，是希望你们够好啊。哎呀，我心里想我是已经好的冒泡了，不能再好了，还能够再怎么好呢啊。那么但是她既然报名了，然后她还说呢，我们那时候小孩还很小，三个萝卜头小得很，她说你放心，小孩我们负责照顾。他说你们两个人就尽管放心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有他这么一讲，我尽管心里面有点不情愿，我还是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手机，好，所以一进那个旅馆就看见电视上呢他们用那个 masking tape 贴起来画了一个叉，意思是说呢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不准看电视，然后给了我们一个须知，意思说呢不准打电话，不准接电话啊，家里面有急事的话呢，他们可以打一个特别的电话。那么接电话的那一个同工负责根据实际的情形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子的处理啊。等于那三天呢，老实说呢，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跟我的太太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啊，要度过这三天呢啊。那么虽然我们夫妻感情不错，不过我想说这三天下来每天就是两个人这样面对面，这个日子也不晓得怎么样啊。那当然这 conference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活动，有的时候是夫妻在一起，人不是很多，大概就是十对到十五对，我忘了啊。有一个做弟兄的 leader， 有一个姐妹的 leader， 有的时候是弟兄在一起，有的时候就是姐妹在一起，有的时候是一起在一起，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就是关在房间里大眼瞪小眼，两个有点点沟通啊。那可是我觉得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有一个练习我终身难忘，就是有一天大概是下午的时候，这个我们弟兄们在一起聚集，这个 leader 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下午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一封针对你太太感谢神感谢他的信给他，两个小时。那么你要想一想，从你跟你太太认识开始一直到结婚到现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感谢他，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为着他而感谢神，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写。 他这话一讲，立刻就有一个弟兄举手说，用不着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就写完了，非常不给自己的老婆面子啊。我虽然不敢说十五分钟写得完，我也有一点犯愁说，乖乖，这两个小时写些什么东西啊？那么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他说你们一边祷告一边写啊，最后他还卖一个关子，他说我保证你们中间有些人呢，可能会发现两个小时还不够啊。那么我就是这个两个小时还不够的人啊。一开始写呢还觉得没什么，可是一方面写，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回忆起我们怎么样的认识，我们第一次的约会，我们第一次的吵架等等等等等，哎呀，到后来真的越写越多啊。到后来我听见有人敲我房间的门啊，原来是我们的 group leader， 他说五分钟赶快 wrap up， 我说五分钟不够，再过半个小时，他说抱歉，只能够再写五分钟。你知道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我从来没有仔细的想过说，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最亲爱的人 take it for granted， 啊，我也发现我们很多同工服侍的家庭，常常让我们的服侍不能专心，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不能够同心，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在根本的关系上出了一些问题，表面上交代我们所做的事都能够做得好，但是心里面总是有那个结打不开。在有一次我跟教会的一个同工谈，他跟我谈一些侍奉上的一些事情，好像只留在侍奉上的层面，我们就事论事的这个谈，谈到后来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受，因为他提到一些就事论事的问题，提到说哎呀，我的姐妹觉得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我忽然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冒出一句话说，弟兄啊，你跟你姐妹最近沟通好不好，关系如何，我这话一讲出来，哦，他捂着脸，一个大男人啊，在我面前抱头痛哭啊。原来很多的事情的背后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是丈夫跟妻子中间很多的观念不一样，我说你们就好好讲一讲，好好谈一谈。他说长老没用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没用？他说我十年以前试过，我发现是没用的。哎呀，我说你十年以前试过，你发现没用，你为什么不再试试？他说那一次的经验太不好了，我没有勇气再试。我只是讲这样的一些例子，那么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吧，但是有一些这一类的 case， 我今天想起来都会心痛，知道吗？神给我们预备的关系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神要我们夫妻之间真的能够彼此体谅，是成为人世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因着人的罪，因着魔鬼的破坏，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何等令我们的心，令基督的心伤痛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后来我写了这封信，然后呢下一个节目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呢我对着我的妻子念这封信，然后他对着我呢来念这一封信。你知道念完之后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感动，我的太太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我看她流眼泪，从结婚到现在，他在我面前流眼泪，在我面前哭，没有超过十次。他是一个个性呢，相当坚强的人，我都可以算得出来，他在我面前哭了几次。当然，不在我面前暗自流泪几次，这个我没看见，我也不去算，我想也没有了啊。但是他是一个相当感情能够沉得住气的人啊。可是那一次我们两个彼此念这封信，我们心里面才觉得，好像把我们的感情推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步。以前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是英文所说，但是那样一个经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最近我们收拾一些旧的东西，要开始丢东西，那么我后来发现呢，当初我们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他的笔记本跟我的笔记本，那这两本笔记本呢，我们绝对舍不得丢，甚至将来如果我的儿子媳妇他们是中文比较好一点，我会传给他们当做传家之宝 好，让他们看一看说当年你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祖父祖母是怎么样的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想问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什么时候是你上一次对你的妻子说某某人啊，我为着你感谢神？什么时候是上一次我们做妻子的对我们的弟兄说某某人，我为着你感谢神？那么从那个事情之后呢，我就常常学习讲感谢的话。到了一个地步呢，有人就说我们这个阮长老嘴巴特别甜啊，虽然嘴巴甜呢，但是其实呢动的还是很少啊。这是有人好像把我看破了啊。但是呢，我也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说啊，这个嘴巴甜是 minimum requirement， 对不对？有些弟兄连嘴巴甜都做不到，那你更糟糕了，对不对？好，那么我有时候也喜欢跟我的弟兄开玩笑说，你知道吗？姐妹最需要是什么？后来我就说，姐妹最需要就是要被哄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讲呢是有一点点半开玩笑的话，但是我盼望我们真的心里面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这是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啊，要想想神在他身上所已经做成的事，要想想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所已经摆上的，为此呢都要感谢神。所以后来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感恩节，现在感恩节我们家都凑不到一起啊，因为在我的女儿出嫁之前，这个我未来的她这个未来的婆婆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们，这个卡片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合照，然后他们说明年感恩节的时候跟以后所有的感恩节 Grace 就跟我们一起过感恩节。我就说哇，这个婆婆真是高招啊，已经把我的女儿永远 lock 住在感恩节，对不对？以后我要我女儿回来都不行，对不对？好，那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每年感恩节我们都会有一个家庭的礼拜，特别的家庭的礼拜。我们家五个人坐成一个圈子，我们唱一些诗歌，我们读一些圣经，然后每一个人要对另外的四个人说，某某，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为着你感谢神，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就成为我们一个家一家里面在一年里面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家庭礼拜。在那个家庭礼拜当中，我们为彼此感谢神，然后我们一起来感谢神，说把恩典把祝福赐给我们的家，也让我们可以彼此成为家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感谢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对不起，有一次我在国内培训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么那次培训很特别，因为培训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领袖就告诉我说，阮老师你这一次来，那么时间留得比较长，我们决定呢在弟兄培训完之后呢来一个姐妹会啊。那么我心里有点作难的，要我跟姐妹讲些什么东西啊？说中间休息一天，让弟兄回家，然后让姐妹来，然后姐妹会呢有三天。我就记得在第一个信息我就讲这个东西，然后我说姐妹们，我们现在做一个练习，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呢闭上眼睛三分钟，想一想为着你的弟兄你有什么可以感谢神的这个事情。三分钟完了之后，我希望有一些人自愿站起来讲一讲。等了三分钟，我就说姐妹有没有哪一个要自愿讲哦，他们都不愿意讲。那么因为我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姐妹我是认识的，我说某姐妹你站起来想一想啊，这个有什么你可以感谢那个弟兄的？想不那个姐妹说，阮老师，我一想起我的弟兄，越想越气，一肚子火，没什么好讲的。那么他一讲，很多别的姐妹都点头啊，啊。那么这个也不能怪他们，你知道，在农村的那些教会里面，同工们都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忙。有一些同工们真的是忙到一个地步，完全不顾家。有一些同工可能是在信仰上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些老脾气改不掉，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出现。平常是在表面以下，你一旦把它一开了之后呢，我们英文叫做 open a whole can of worm， 对不对？那很多人 complain 就出来。后来我就跟姐妹说，姐妹，我能不能提醒你们，为什么你们今天可以来参加这个聚会？ 哦，他们说感谢赞美主，刚好你阮老师在这，刚好我们教会的这个某弟兄，我不要提这哪一个弟兄哈，刚好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哈，觉得我们姐妹呢在家里呢那么久，实在是委屈了，也应该出来听听课啊，说我们要谢谢这一些哈，谢谢你阮老师，谢谢我们教会做领袖的弟兄。我说你有没有想到过，你为什么今天能够来？你想到过为什么你们来？谁在家里看家？我是要点他们，因为在农村呢，不能够家里面一天没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会结束之后，一天的时间让弟兄回到家里面去，把家里的事情接下来，然后呢，姐妹才能够出来。好，那么我就说，你想想看，这三天你所以能够来，头一个应该感谢神的是你的弟兄愿意在家里看家看这三天。啊，我就跟姐妹说，姐妹，你能不能答应我回去做这件事？啊，他们说什么事？回去之后你要拉着你弟兄的手，对着他的眼睛说，弟兄啊，我为着你感谢神，过去三天辛苦你了，你在家里看家，让我能够参加聚会，能够有一些领受。后来他们说，阮老师，我们这不兴这一套啊！我说什么这一套不兴？他说拉着手讲话，看着人眼睛不兴这一套。我说那不用拉手，不用看眼睛，但是感谢的话一定要讲。立刻又有姐妹提出抗议，她说阮老师一年有365天，他才看了这三天教育我感谢他，剩下的362天他也没跟我们说什么感谢的话啊！我提这个只是一些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如果我们在这种事情上斤斤计较，啊，那我们实在就怎么样？不是从一个感谢的心出来啊。我可能稍微夸张了一点点他们的反应，但是我感谢主，最后这些姐妹她们通通都得到了这个 message 啊。她们没有答应我回去拉手，但是回去的那个感谢的话呢，她们一定呢会讲。所以这就是怎么呢？这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能不能为着我们的同工来感谢神？特别是有一些同工，好像他引起一些麻烦，好像他有一些事情做得不见得好，但是你愿不愿意想一想，说他从信主到现在，他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为着他所走过的这很长的一段路，为着他在基督的里面所已经有的改变，你愿不愿意为此来感谢神？当你能够这样为此而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对人的一些看法就会是一些正面的一些看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当我们看人存着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甚至在一些负面的一些情境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的事情。那么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我的儿子还在念大二的时候，他是主修是念 Mechanical Engineering，可是他们 M1 有一个必修课是 EE210， 是电机系的课，这个课的名字呢叫做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那我一看到这门课我就很有兴趣，因为我大学本科就是读电机，我说儿子啊，把你这门课的 syllable 呢寄给我，让我来看一看，我看看说到底你们教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一看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我就立刻告诉我的小孩，我说哎，拜托你千万给我小心，我不晓得你们这一课的老师是吃错了什么药啊？这个一个学期教的东西呢，等于是我大学本科读电机3个学期的东西合在一起，啊，那我说你这门课千万给我小心读，而且呢，我就问他说，你们这门课考期末考的时候呢，是期末考只考期中考以后的东西呢，还是 cumulative 从一开始到最后都考？他说爸爸，老师是说从一开始到最后都考，我说这样你千万给我小心，我保证你考期末考的时候期中考以前的东西都忘光了，因为这个涵盖的范围太广泛，你千万给我小心念啊！你爸爸大学本科读电机，你如果这门课读不好的话呢，丢我的脸，我故意跟他开玩笑，对不对？他说好好好，我知道了。结果后来呢，要他期末考之前，我特别提醒他，我说EE210是哪一天考？哦，他说是隔3天以后考。我说你有没有复习期末考以前的东西？他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please, 我现在需要时间准备，你别再啰嗦。他就是这个意思。好吧，他既然跟我说了那么多个 I know, 我就让他过去了。想不到圣诞节之前，学期结束了，我开始去接他。 他一看到我就是 Daddy, this master is a disaster. 哎，我一听还有押韵的啊， this master is a disaster. 我说怎么回事？哪一门课考得不好？他说 EE to 10考得不好。我说为什么考得不好？他说因为期末考以前的东西我都忘光了。啊，我一听哈，直觉的反应就是想要发脾气，对不对？我说我爸爸有没有提醒你？他说有。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复习？他说我没有时间，爸爸，我没有时间，我不是只考这一个，我还要考很多其他的东西，有一些课我准备的更不充分啊，所以等到真要考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就紧张，我知道期末考以前很多东西我都忘掉了，所以我就考得不好。他既然已经懊恼了，我就不要再讲他，对不对？回到家之后，他那一个寒假简直是紧张的不得了，成绩已经出来了，他不敢去看。一直到临离开家的前一天，他在上网看成绩，一看的时候他脸色不好，就来见我。他说：“爸爸，他说 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我说：“什么 bad news？” 他说 ：“EE to ten 呢，我的 grade 是 IC。什么叫 IC？ Incomplete。”我说 ：“Incomplete 还好，不是 F。OK。”我说呢，你回去问问看老师，是不是要再补交一些东西，做一些别的东西，可以得到一个 grade。我说没关系啦。OK, incomplete 还不是最坏的结果。然后他回到学校去了。到了学校之后呢，他又送了一个电子邮件。他后来他大概是打电话，我忘了是打电话还是送电子邮件，我忘了。他跟我说 I have another bad news for you。我说什么 bad news？ 他说因为我那门课是 incomplete， 所以我没有拿到那门课的三个学分。所以我总共通过的学分数没有达到 minimum requirement。所以机械系的 academic 的这个 advisor 送过一封信，说要 put me on academic probation。 哎呀，我收到那封信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太高兴呢。我说你搞什么回事，一年花我这么多钱给我搞一个 academic probation、啊、在那边想要怎么写一封信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思想进到我的心里。是什么思想？这个孩子有坏的消息愿意跟我分享，表示他对我的信任，对吧？他有坏消息愿意跟我分享，表示他对我的信任。我儿子上大一之前，学校就寄给我们一封信，信写得很婉转，但意思呢就很清楚。他说虽然学费是你们家长出的，可是学生的成绩是他的 privacy， 他已经18岁了，已经成人了，我们要尊敬他的，尊重他的 privacy，所以成绩单呢不会寄给你们，成绩单只会寄给他。我不知道你们加州有没有学校是这样啊？有没有啊？有哈，我儿子的学校就是这样，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那么我觉得也没有关系。那想不到他竟然写这封信，就是儿子告诉我说他 on get academic probation， 他说该怎么办。我后来没有办法，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 Look， 我为你感谢神，虽然这个消息不是你我喜欢的，可是我为着你对于这个父亲的信任，我感谢你，我也感谢神。我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还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还会遇到一些坏消息。我希望你明白，不管你发生什么坏消息，你的爸爸妈妈都愿意听这个坏消息，为你祷告，求神加添给你力量。我就寄了这样的一封信给他。寄了这封信出去之后，我觉得我心里面就得到了释放。管他这个 incomplete 最后得到什么结果，管他是不是因此他要多念半个学期、一个学期或者一年毕业啊，他大了，他自己也要从他的人生当中学习功课。但是他有坏消息，愿意跟这个做爸爸的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这是一个该感谢神的事情，也是一个我可以谢谢他的事情。因为他其实可以完全不告诉我，他如果完全不讲，你说我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以后会问他，他也不会骗我，对不对？但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告诉我，可是他选择告诉我。过了几天，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爸爸 ，miracle happened。”我说：“什么叫做 miracle？” 他说：“我后来去跟老师谈，结果后来我才晓得为什么得 incomplete， 因为我的期中考不是因为他们有十次还是12次的小考啊，考试的时候他的名字有的时候写 look 乱。” 有的时候写七千乱，有的时候写七千 look 乱，老师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乱啊。所以呢，后来大概只算了一部分，他后来告诉老师说我的名字是七千 look 乱，所以 look 乱也是我，七千乱也是我，七千 look 乱也是我，所有的乱班上只有一个乱，所以所有的乱的分数都是我的分数啊。老师后来就把这些分数加一加，他竟然还得了一个 A minus 啊。哎呀，他说我虽然期末考考得不好，但是呢我期中考还有我的这个小考都还考得还可以，所以得个 A-。他后来很幽默，他说 I don't think I deserve it, but I will take it. 好typical 美国小孩。好，我花了一定时间讲这个故事，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感觉，我就说要是有一天我死了，这个不是要是，这是一定会死的。那么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如果我这个儿子起来，好，他要讲几句话关于他的父亲，关于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我猜他会讲这件事，对不对？我猜他会讲这件事，我猜他会说，我在大二的时候有一门课得了 incomplete，尽管我的爸爸几次警告过我要小心，我还是不够小心得了个 incomplete。 可是他没有骂我，他写封信夸奖我，夸奖我信任他，把坏消息可以告诉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甚至在一些负面的情境里面，能够看到在负面的情境当中也有神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关系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以前因为呢他是我们家一个最大的小孩，那么我爸爸常常说这是我们栾家的这个唯一的一个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孙子，唯一的一个男孩，所以我无形中受了我爸爸的影响，受了我叔叔的影响，对他有很多的要求。好，那么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常常觉得小时候管他管得太厉害。好，现在我的女儿还常常说 You damage Luke's psyche permanently， 我的女儿常会这样子讲我。好，但是呢，感谢主让我在后来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做一些调整，开始从正面来看他，开始来正面的看这件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服侍的同工，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有相当多的紧张，有的时候是父母对于儿女有很多不合实际的一些期望，甚至原谅我这样讲，有一些期望是非常 secular，非常属世的期望，并不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在教会里面，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每一年快到三月底的时候。为什么？那是小孩申请大学快要发表结果的时候，家长就喜欢比较，哎呀，听说你的小孩上了 MIT， 听说你的小孩这个已经到了 early admission 去什么学校，有的小孩说，哎呦，我的小孩已经被几个学校接受了，你的小孩怎么样？家里面教会里面一开始有这样的比较，父母有很多的压力，把很多的压力也带到孩子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一个陷阱。我并不是说，我并不是说挺清清楚，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鼓励孩子去尽可能的把书读好，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是我们对神的责任的一部分。不要只是想尽的办法让孩子去念那些有名的学校、名牌的学校，而忽略了孩子灵命的成长，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无形的把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念摆在孩子的身上。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如何交代？孩子进了哈佛，最后离开神，又有什么益处呢？ 最后失去了他的灵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有什么事情代替这些呢？我只是附带的提一下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如果存感恩的心，就是在负面的情境当中也能够看到正面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常常是成为对于我们关系的一个扭转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第二样话我想要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呢，有很多字呢是提祷告的这个字。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么在这里其实祷告那样的一个字眼呢重复了三次。怎么说呢？在我每一次的祷告我都这样子的祷告，然后我在祷告当中纪念到你们。如果把祷告这个字全部翻出来的话就这样。所以我希望给我自己有一个挑战。是什么挑战？教会里我最不喜欢的同工，我就特别常常要为他祷告，求神祝福他。你想当我一这样讲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有没有几个人的名字出来？有没有啊？当然有，对不对？有的时候名字很多，有的时候名字很少。现在呢只剩一个名字，我不告诉你是谁，但是不是于二哥就是了，不要乱猜。这个如果真要排不喜欢的人，他的位置排得很后面，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我就在挣扎这个事，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就为这个同工祷告，求神祝福给他。你知道我们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神啊求你改变这个人，让他不要这样，让他不要那样，让他不要那么 negative。 可是呢我们现在也学习，就是很清楚的求神来祝福他。无论如何改变他是谁的事？是神的事。可是当我祷告我求神祝福他的时候，当我开始这样祷告，神先开始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在谁身上？在我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求神来改变，其实是要求神先改变我们。当我们就是为着我们心里面不太喜欢的同工为他祷告求神祝福，再怎么说他是主内的弟兄，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弟兄，再怎么说神也用他成为教会的祝福，虽然对我来讲像是一根刺，可是对于教会的全体他还是祝福。如果这样，我还是可以求神继续的祝福他。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呢，神就有机会慢慢的改变我们。我们需要里面被神改变。有的人我不太喜欢，见里面还是能够嘻嘻哈哈的笑，但是我自己每一次笑完之后心里面都很难过，说你这个人真虚伪，对不对？明明不喜欢，但见到他还要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对不对？这是什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求神来改变我。在祷告当中我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们。那么这个祷告这个字呢，在这里第四节，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在这里祈求这个字呢，原文用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需要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字又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为众人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神把一些属灵的洞察力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可以看见人的需要。我们说我们为这些负面的情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正面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在一些负面的情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那些负面的情境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也许是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让我试着说明这一点。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在我们教会有一次开同工会， 那次开同工会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儿童现在越来越多，有一些小孩子特别不乖，特别不守规矩。那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老人家，我们教会里面那时候又有上上下下的楼梯，有时候老人家下楼梯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小孩下楼梯的时候，就是噼里啪啦的乱冲。有的时候冲到老人家，我们说不得了啊，万一有一天被这个小孩子一撞，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折了胳膊，折了这个腿，那可得了啊！所以大家就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 enforce 一些教会里面的 rule 啊， kids just walk don't run， 对不对？要一天到晚跟这个小孩子呢，这个给他们疲劳轰炸洗脑， kids just walk don't run，好，然后还讲说任何一家小孩跑，我们其他同工都可以去管，告诉他说你是谁家的小孩，你怎么这么不守规矩，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各式各样的点子都有。那么还有说我们要学加州 three strikes and out， 你们现在加州还讲这个吗？还有啊，对不对？哎呀，总而言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讲法。那么大家就开始一谈到小孩不乖，好像很多人意见就很多。后来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在美国是学的教育的，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 There's no bad kids, there's only needy kids， 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吧？没有坏小孩，只有有需要的小孩。我开始一听还不太高兴，我说这是 typical 的 secular psychology，把所有的罪都解释光了，都是因为人有需要没满足，所以就犯罪，所以就捣乱，所以要 get attention，那么可是后来我自己想一想呢，这一句话其实有相当多的真实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在那些不好的行为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一个基督的心肠，存着一个牧者的心肠，在一些同工好像是影响合一的一个行为的背后，求主让我们有负担为他们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这就是 the essay， 这个需要，这个祈求，这个字我个人领会最基本的这个意思。好，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有机会在德国，那么有一个姐妹请我为她的父亲施洗，那么这一位老人家从中国的江西来，那么他在过去中国的这些政治运动里面受到许许多多的迫害，吃了许多的苦。那么他没有信主之前，新旧约圣经已经读了三遍。他后来跟我讲，他说阮老师，他说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读圣经读了三遍，可是我特别喜欢读登山宝训，我觉得里面的教训太美了，可是每一次读登山宝训的那一句话，我都必须把圣经合起来，不能立刻读下去。是哪一句话呢？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说我一读到这我就读不下去，要把圣经合起来，一合起来我立刻就想到当初那些迫害我，当初那些斗争我，有许多人是受过我的好处，受过恩典的人，这样子一下子反脸无情，这样来斗争我，这样子来迫害我，这样子的给我戴高帽子，这样子公开的羞辱我，我好像看到许许多多仇敌的脸。我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一辈子做不了你的门徒，因为我做不到。后来我问他说，伯父，那你是怎么样又过了这一关呢？他就跟我说，有一次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我忽然明白说，主耶稣啊，这些人正是最需要你的爱的人，他们当初这样的害我，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我忽然脑筋一转，他说忽然脑筋一转，我个人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点醒了他。我忽然发现这些人其实最需要福音，他们就是认为因为不认识你，他们就是因为不知道神的爱，他们心里面为着保护自己，或者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仇恨发到我的身上。他跟我说，我回去之后 我要组织一个查经班，我要把这些人请来，我要告诉他们基督的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的一些委屈，或者我们从一些难比较困难的同工里面所受到的一些伤害，我们如果只是落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我们就越想越受伤。但是有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度量，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眼光，并不是说他讲的那些话不伤人，他应该继续讲那样子的话，我们不需要在一个我们应该在一个合适的场合，或者我们心平气和的情形底下可以提醒他，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事，而是有的时候呢，从这一些容易伤害别人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有一句英文有几分道理，是什么什么哪一句英文大家听过吗？ Hurting people hurt people，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Hurting people hurt people。 我慢慢的也可以体会，有一些在教会的难处的同工浑身带刺，其实最后在他的心里面曾经经历过一些伤害，没有得到满足。我这样讲并不是 secular psychology，你要我立刻举一些圣经的例子，我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完全举出来，但是呢，我想这个是有几分道理的事情。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同工，我们不要立刻再把自己的伤害无限上纲，我们好好的祷告，一方面求神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一方面让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同工能够有更多的同理心，能够更多的为他祷告，求神自己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慢慢的做改变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有一些难搞的人，我们家有一个最难搞的人，就三个小孩里面那个第二个小孩特别难搞，这个小孩特别爱哭，从小就爱哭，爱哭也就爱哭就算了，更麻烦的是说当我做了长老之后他还照样爱哭啊，以前爱哭呢，他们就去叫我的太太说，叫黄又美来，这个小孩怎么又哭了？等到后来我做了长老，他说，哎呦，长老的女儿又哭了，把长老找来啊。我后来就觉得说，我说，哎呀，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好了，好不好？我说某某人呐，你为什么老是那么爱哭呢？怎么碰到事情你就是哭呢？告诉爸爸到底什么事？他说 ，Daddy, I cannot tell you。我说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他说 ，Because it's too embarrassing, it's too bad。因为讲出来太丢脸了，太难为情了，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说你告诉我，爸爸也不会骂你，爸爸想要了解你， I really want to know you。 他说爸爸，我就是不能告诉你。你碰到这样的小孩怎么办？对不对？碰到这样的小孩，其实你不能怪他，你只能怪你自己。为什么呢？是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会不会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些阴影，以至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be herself in front of you，对不对？我盼我们做家长的有一点点这样的 sensitivity。 那当然后来我跟他的感情就慢慢的，我就花时间建立感情，花时间跟他聊天，终于到后来他上了高中还是上了大学，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很期待你在圣诞节的时候留在家里陪我在圣诞节玩，带我出去看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可是圣诞节前几天你告诉我说爸爸这个圣诞节要出去领会，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不敢跟你说很难过，我也知道我告诉你不要去你也不可能不去，你不可能为着我不去，那一天你要离开家，24号你要离开家，我就在车房门口送你，你记得不记得？哎，我记得这件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车子开出去之后我就跑到楼上我的房间看着你车子开走，看着你车子拐弯一直到看不见，等到我看不到你的车子我才发现我在哭，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怕呢你出去了之后就回不来。哎呀，我心里说，哎呦，你怎么搞，你在揍我啊，怕我开车出去回不来呀，我就为什么说你为什么怕我出去回不来呢？他说 I just feel that way。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点点警觉，说这个孩子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有一些不安全的感觉。 后来我跟我的太太仔细的检讨，他这个不安全的感觉呢，有一些是我们的错，他是夹在中间的小孩，那么他一直觉得比不上他前面那个小孩，也比不上后面那个小孩，他觉得他在家里面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比较不行的小孩，光彩呢都被哥哥跟妹妹抢走了。那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做的一个最糟糕的错事，就是把他跟他的妹妹送去跟同一个钢琴老师学，他比他妹妹还早学半个月，可是学了一年多，他妹妹已经进步超过他，所以每一次钢琴课回来，他都跟我说 ：“I hate 叶老师 ，I hate 叶老师。”我说：“叶老师对你很好啊。”他说 ：“I just hate her。”每一次钢琴课回来，他都会问妹妹说：“你弹到哪里？你通过了没有？”一问他就开始很生气。那更糟糕的是说，开始有演奏会的时候，你知道钢琴演奏会是怎么排？都是把最会弹的小孩摆在最后面嘛。一开始他还在他的妹妹的后面，后来有一次演奏会，竟然他妹妹排在他的后面，他那个演奏会几乎是哭着上台。后来我跟我的太太说，我们做父母亲太粗心了。What we are doing， 对于这个容易受伤的孩子，我们后来跟老师说，让他们两个人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跟老师说，其实孩子也不一定非去开什么演奏会不可，不参加可以不可以？那个老师跟我们很说，他说：“哎呀，没关系啦，我们听你们家长的安排。”我提这些只是说，像这些可能是小事，但是有的时候对于孩子会产生一些没有办法估计的一些伤害。后来我跟我太太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甚至到后来有点偏心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特别对于过去所做的有一些补偿。感谢主，这个孩子后来在主的里面，他也慢慢的从这里面走出来。有一次我看他写的个人的见证，他就是把这些他小时候的 struggle 能够写出来，我看到他的见证，我就感谢神。他写出来就表示说过去了没有，过去了，所以他能够写得出来，所以他能够写得出来啊。所以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我这是提孩子，提父母。其实我们有一些难搞的同工，我觉得有很多难搞的同工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不安全的感觉。我不是说我们要常常肯定人或者虚假的肯定人，我们也常常跟同工说，你唯一的肯定是在主的身上，我们服侍主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昨天请大家唱这个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对不对？这个也都是真实的，但是在实际的情形里面，我们要关心，我们要体贴有一些同工他们在心灵里面的脆弱，盼望我们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能够接纳他，能够鼓励他，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或者可以帮他一把。当然最后改变他生命的是神自己，但是盼望我们周围的人这个爱的团契能够成为器皿。最后我讲就是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意念这个字呢，这个英文圣经是 NIV 的圣经呢翻成 feeling， It is right for me to feel this way about all of you。 好，所以这个意念呢可以翻成感觉。弟兄姐妹，感觉这个字用得太棒了。好，有的时候我们对爱呢会有一种理解，就是爱是什么一回事呢？特别有人解释 agape 的爱就是意志上的爱，就是说，那么解释意志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把它理解成说，明明我心里面呢不觉得爱你，但是我咬紧牙关拼着老命，哎呀我爱你，这个就是所谓意志上的爱。真的是这样吗？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爱要像挤牙膏一样的勉强挤一点出来，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爱应当不完全是这样。在基督的里面的爱呢，应该可以进步到一个地步，不单单只是在意志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试着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觉得人可爱啊。我那一天跟一个弟兄分享，我觉得影响我这一生最深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尼托森弟兄写的 哪一本书？主工人的性格。主工人性格第一章就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觉得人可爱。我以前看的不懂，我说拜托，觉得人不讨厌已经不错了，还要觉得人可爱啊！我一想起那一些啊、哦，那一些这个里面的有一些这个童工，我说我要我觉得他可爱，门儿都没呀，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可以慢慢体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为人祷告，我们可以爱人，到一个地步中呢，真的可以觉得人可爱。好多年之前呢、啊，但这也是神的工作。好多年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童工，哎，我一开始超级不喜欢他，啊，他虽然信主没多久，我觉得他讲起话来没大没小，啊，常常说你们这个做长老的，就是不知道羊群的光景，不知道底下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常常就是讲这些话，哎，我听多了，实在有时候就把他 tone out， 对不对？心里想说，教训我还轮得到你吗？对不对？连于二哥都没有教训我，你还这样教训我，是不是？于二哥很客气了，他就是教训我，我也不觉得他在教训我，对不对？回去想一想，说，哎呦，他刚刚在教训我，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他笑眯眯的，可是回去话一想，哎呦，他在教训我。OK， 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神能够做一件奇妙的事，啊，是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弟兄就是他硬要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我们教会为着灵恩的事情有一些争论，那个聚会我们觉得是很不对劲的聚会，我们劝他说：“哎，你别去，你千万不要去。”他说：“好好好，不去不去。”结果想不到呢，第二天的一大早他就去了，那个聚会还很远，开车要10个小时，他的太太很生气，就打电话到处告状，说他答应牧长说不去，他还是去了。意思就是回来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对不对？他去了之后呢，感谢主，这个弟兄还是有一些属灵的洞察力，去了参加了没多久，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些不对的东西，他就开车回来了。开车回来那时候我们礼拜六上午有一个祷告会，那么这个祷告会他也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他低着头去参加祷告会，完了之后他低着头想跑，特别一看到我他就低着头想跑，对不对？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告诉他说你千万别去，他还是去。去了之后他自己觉得不对，回来之后他大概觉得很羞愧吧，觉得交代不了，就看着我就想跑。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他，啊，我不晓得，我觉得那也不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是圣灵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我抱着他跟他说：“弟兄啊，忘掉这件事吧，主原谅你了。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一句话。Okay， 你知道那一个拥抱，那样的一句话彻底的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以后他讲话呢也客气多了，我跟他的关系呢又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不能说我跟他完全同意，现在他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传道同工，我不要讲得太清楚，但是最起码呢，我跟他的关系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一个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的感觉对了。以前我跟他见面可以客客气气，可是感觉不太对。这个感觉不太对，你相信不相信？彼此都了解，对不对？我们可以是同工，彼此客客气气。But I know you don't like me, I don't like you too，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同工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事。可是我盼望求主医治我们的感觉，啊，神能够做，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也盼望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感觉呢，神也能够医治。我刚认识我太太，我认识她2年才第一次约她出去，她吸引我都有两样事。头一样事呢是人长得蛮漂亮，可是真的很不会穿衣服，哎，啊，对不对？所以一开始没吸引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他虽然穿衣服穿得有点土土的，可是呢仔细看呢，其实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越看越美啊。那别人说你那个时候已经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对不对？啊，可是呢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哎呦，他虽然不太会穿衣服啊，但是其实怎么样呢，有吸引人的地方，这是外表的。另外一个他吸引我的地方，我是觉得这个人呢非常的直，或者说非常的有点天真。他的天真在什么地方看出来呢？每一次查经他喜欢问一些很天真的问题，啊，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姐妹好，这么天真，好像一个肠子呢从头 到底，对不对？有什么问题他都问，有什么问题他也敢问。我那时候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觉得这是一个他的优点。我说这个人将来一定很好相处，因为呢，想什么话呢就讲出来。我就想起以前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啊，非常非常的聪明啊，那么这个脑筋里面想很多事情，每一次出去跟她约会都像准备考试一样啊。我说哈，我这辈子不能找这个人做老婆，要不然太苦了，对不对？上班很累，回到家还要被她考试，这个日子太难过了。找一个单纯的一点女孩子，回家丝毫不伤神，这个最好啊。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可是后来跟她订了婚，后来跟她结婚。我在查经班里面也开始当主席，他这个天真就变成我的一个困扰，对吧？有时候我带查经，他又问一些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是天真的问题，是一些什么？是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什么？甚至是一些 stupid question， 对不对？他的天真，我认为以前是优点，现在成了我的老婆就变成缺点，对不对？我会想说，人家都会说这个聪明的查经班主席娶了一个笨老婆，对不对？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啊。可是已经娶进家门了，我们也当初相信，我当初很清楚的确认是神把我们弄在一起，对不对？那么绝对没有其他的念头啊，甚至也没有什么念头说要改变他啊，就是要接受他就是了。可是心里面的感觉对不对？老实说，心里面的感觉不对呀。有一次查经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太高兴，我也不讲话，我就眼睛看了他一眼啊，那一眼是什么一眼我也说不出来，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看了我那时候，他就整个那个查经就不再讲话，也不再问问题。我心里还有点高兴，你说夫妻真有默契啊，对不对？他现在知道我怎么想，他就不再问那些傻乎乎的问题。想不到那天回家的时候他大发脾气啊，那天他开车，车子开得飞快，转弯的时候都是直角转弯啊，闻着这个刹车磨这个轮胎的臭味我都听见啊，一下子开到那个我们住的这个 apartment 啊，一出来之后门一甩他就往里面走，我就拉住他，我说又没怎么一回事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我今天讲了什么话得罪你吗？他就只讲一句话，他说你瞧不起我，嫌我笨，就是丢了这句话。我赶紧跟他说，我说我怎么可能嫌你笨呢？你看你多么聪明，嫁来一个多好的老公，你怎么就凭你嫁了谁就不能够说你笨，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再讲这些没有意思的话想要哄我，你心里怎么想我你自己最晓得。他这句话一讲吓了我一大跳，你心里怎么想我你自己最晓得。你晓得神有时候把两个人凑在一起啊，他，我不要觉得他天真，其实他很清楚我心里想什么，他一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啊。或者说神其实借着他做一个镜子一样，照出我心里面的一些需要被对付的东西。那天晚上我知道我在跟他打哈哈，在哄他是没有用的，问题不在他，问题在谁？问题在我，我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有一些反省，好好的有一些检讨，我对他的感觉对不对？我在神面前承认，主啊，求你赦免我。如果他就是你为我所预备的终身的伴侣，我不是只是在脑子里面接受他，我在心里面要完完全的接受他。我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感觉不对，我讲一些话好像是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不单单是在欺哄他，我其实是在欺哄我自己，我需要被你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到后来在这个感觉的这个层面需要被基督来更新。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盼望我们在看人的时候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停在这里，你圣灵继续借着你启示出来客观的真理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懂得为着我们周围的人感谢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懂得祷告的人，借着祷告求你赐下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最后让我们求你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纠正我们里面甚至是不合你心意的感觉，好让我们真的能够体贴基督的心肠，在每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